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五次，请掀开经本卷上153面，卷上153面，这个课题是世经利益。那么这一段文有两个小段，这是第一个小段啊，借指大运。注解里面呢，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就经文来说，确实是前面一段的经文的结束。那么注解的人啊，就是他将这段文放在底下这个段落作为开端，他有他相当深度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那么柱子里面呢，有两句话很重要啊，就是正为未来造物众生归共脱苦之章本，归是皈依，共是供养，正是底下一段文我们要讨论的啊。现在请看经文，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名，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这段经文是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赞扬菩萨久远劫中啊，像前面所说的慈悲啊，大慈大悲，明念一切罪苦众生，尤其难得的是生生世世都发普度众生的宏愿啊，像经上所讲的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从事于度生的事业。这个小注里面我们择了几句，佛是以菩萨大愿，正为无人做出苦非行之模范耳，应当学也。不仅仅是我们本师，设法一切诸佛要度化这些众生，一定呢要以菩萨身份啊，像我们在普门品里面所念到的，应以何身得度啊，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啊，这是菩萨事业啊，菩萨事业 都是为人，绝对不是为己啊，绝对没有啊私意啊，没有这个私心，这是佛菩萨啊。如果这当中有一念啊，是自己为了自己利益自己，这就不是佛菩萨了啊。我们说辨别这个凡圣，辨别佛与魔，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可以能够得到比较一种正确的答案。实在说，佛与魔的辨别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之难啊，就是在这个发心啊，佛是纯粹是利益众生之心，魔这个是凡利益众生里面，他必定带着有利益自己啊，没有把自己忘掉啊。那么这我们从这个，特别是地藏菩萨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模范，我们应当要学习慈悲为一切事出世间之善，这个善本啊，具足一切福德庄严。慈悲是信德啊，是信德，就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德能。慈的意思是与众生乐，悲也是拔众生苦啊，众生有苦难，你能够啊帮助他排除，这个是悲的意思啊。众生不能得乐的时候，你能够给予他这个乐的享受，这是慈啊。所以说，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呢，都是以慈悲为本啊。那么，地藏菩萨说实在话了，如果要论到修行正果，他早就成佛了啊，早就成佛了。他这不愿意成佛了，真是他的大慈大悲啊。在他这个境界里面，成佛与不成佛是一不是二，如果还有成佛与不成佛这个一念呢，那就错了啊，那是凡夫之见啊，不是佛之佛见啊。那么既不是佛之佛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又要这样说呢？说这些话无非是衬托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而已啊，叫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底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归经托报未来世中啊，这是 特别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在佛那个时代来说呢，就是未来世，未来世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啊。若有男子女人，你看这个上面没有加一个善啊，没有加上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是指一般人，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啊，这个可以说把六道里面的凡夫啊通通包括在其中啊，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念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彼堕恶趣啊！这个恶趣就是阿鼻地狱啊，就是阿鼻地狱。我们先呢，就看这一段，这一段里头啊，必须要说明一下啊，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不行善行恶，这是总说啊，总说下面呢是别说啊。虽然没有说善，但是说恶呢就可以了，因为恶的反面就是善啊。严格的来说，真正能够辨别善恶，就是大学问啊，就是大学问，就是大福德。如果没有这个学问与福德，往往对于善恶的定义曲解了，把恶当作善，将善当作恶啊，所以每一天在作恶，他自己并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前面呢，诸佛菩萨为什么怜悯这些众生啊，这个道理就在此。这个善恶的标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啊，真正是难。如果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读诵大乘经典，想要真正的辨别善恶，我觉得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比如经论里面常常开导我们一个这个善恶的一个普通的标准啊，凡是为自利的都是恶，凡是为利他的都是善啊。这个定义说了没错啊啊。可是那些外道啊，他也用些邪法，他说我这个都是利他的，我这个不是自利的啊。那么这个是善还是恶呢？可能是他发心呢是个善的，事情做错了啊，把一切众生呢带到歧途上去了，带到岔路上去了，不是带他上正道，是带他上岔路去了，那还是恶啊。像这些地方啊，这个辨别就相当的微细啊。 所以发心要正，对于诸法呢也要了解清楚啊，决定不能够曲解这个经义啊，将一切法了看偏差。那么在佛法里面啊，我们不说这个世间其他的一些法了，单单讲佛法啊。我记得我在最初啊，这个是民国47年啊，初次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有一次与这个同学们当中就谈到这个佛法里面这个善恶的问题啊，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我说佛法固然能救人也能够害人啊，它能够叫你证菩提涅槃，他也能叫你堕三途地狱。啊，正如同啊，这个医生用药一样，药对了症可以救人，不对症可以害人。啊，所以药本身没有善恶，用药的人呢，这个就有善恶了啊！你用的恰当，这是善；用的不恰当，这是恶。换一句话说，佛法要对机了是善，不对机了还是恶啊！我们当时那些同学听到我的话了，不服，不以为然啊，去找老师啊，去问李老师。一问李老师，李老师先说：“对呀，没错，是这样的。”这大家才没话说啊！可见的真正是不容易啊。换一句话，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就等于说那个人害病啊，你介绍这个药给他，但你要得考虑清楚，这个药给了他的时候，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他有害？因此我们晓得一个害病的人，我们介绍他的药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乃至于介绍个医生我们都很谨慎啊。为什么呢？万一这个医生用错了药啊，他的病加重了，或者是为了这个药物的时候，这个致死了的致命的话，他一家人将都怨恨我们啊，那我们就犯了大错特错了啊。说实在的话，这个事情是小事。为什么呢？这个害死人一条命啊，一生而已啊。过了49天，你看看经上讲了，又投胎了啊，这个过失不大了。如果佛法错介绍了，误了人家的法身慧命，这个过失啊就不得了啊，就不得了，这是害了人家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行善跟行恶，不要以为我自己天天在行善，不见得啊，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啊。可是在整个佛法里面呢，你说我真的听了这个是胆战心惊，我以什么法介绍给别人呢啊，才不至于真正啊害了人误了人。给诸位说，你介绍念佛法门决定没有过失啊，介绍其他的法门不见得能对症， 这个法门决定对症。啊，为什么呢？不管他是什么病，用了这个药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如果对了症了，他的一生啊上平上升，啊，帮助他成佛了；不对症呢，也不害他，绝对没有害处。啊，你要是介绍其他的方法的时候，不见得会对症，不对症啊会有伤害，啊，有这个程度深浅的伤害。唯独念佛法门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外头有人找我？那么下面呢，这就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了几个例子来说。第一个呢，是不信因果，啊，不信因果，纵然是行善，啊，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他一生呢，他不作恶。他也能够行善，也能帮助人。啊，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是恶人。啊，这是个善人。可是善人里面呢，他有病，有偏。啊，为什么呢？不信因果的人。往往他作恶就无所忌惮了啊。那么你提倡不相信因果，别的人不见得有你的德行，不见得有你的学问，不见得有你的这个见解啊。他不学你的这个优点，他单单学你这个不相信因果，他无恶不作。因此，虽善善中有不善啊，善中有不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唯有不信因果的人啊，他才毫无忌惮的胡作妄为啊。真正相信因果的他决定不敢，为什么呢？他晓得往后果报太可怕了啊！乃至于今天在这个宗教界里面啊，或者我们再说的近一点，我们佛门里面，不要说这些在家同修了，我们讲出家的这些这个。四种弟子啊，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对，出家的四种弟子啊，以种种异端啊，以自己浅显的这个见解来批评古德。标新立异，这些都是不信因果啊。 你要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无非是为眼前的名利而已，希望贪图名利。尤其是我听说这个从这个日本回来的，在日本念这个佛教大学，要拿一个博士学位，那么这个他们这个学校里面必须是你要能写个几篇文章，把古德把它驳倒，然后才显出你的这个见解一切已经超过古大德了，你才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所以看古人的书，尽找毛病挑剔他，来回谤这些古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都是不相信因果他在干造的。我们晓得古大德的东西都是有修有证的，纯粹是为利益众生，绝对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我们今天有什么能力能够挑剔古人的东西？说实在的话，是无端生事造谣言而已呀！你自己的德行修正的功夫不能超过古人，你就不能够批评古人。实在是玄奘大师就给我们做了个最好的榜样。他在印度留学17年，回来之后对于古大德所翻译的这个经书那一些的著书，他只有恭敬赞叹，没有一个字的批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居然敢批评古来的大德这是不信因果至于极处那么这些话我不多说我只说到此地，希望诸位同学们要好好的去想想细心去想想。下面呢，这是讲的收获业邪淫妄语这个邪淫呢，罪过都是在地狱。古人常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两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多少这个修行人败呢都败在这个邪淫乃至于在家同修，有的时候修行的时候虽然他不是邪淫他有这个夫妻正当夫妻婚配如果是不知道戒度的话不但妨碍修行，不能够正果同时也损坏了身体国报还是不免在恶道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邪淫的罪过更大但是今天几个人肯相信在过去我们读历史 这个邪淫的果报非常的显著啊，也很惨烈。但是今天呢，世风日下了，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报啊。诸位要晓得，在从前风俗淳厚啊，啊，这是少数人有这个罪业，他是少数人个别的来报，所以报的很明显，大家都看到。现在大家一窝蜂的都做，将来要总报，不是个别的报啊，将来会有一次总报，那个果报比这个个别的还要惨烈。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决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大意啊。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啊，它一共是有四种，里面有一种啊叫月海回框啊，就是专门讲邪淫果报，诸位可以仔细的去看看。